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25篇1-2节，诗人说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愿主每天以他的真理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有依靠他的心，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冲破苦闷的动力。我们思想冲破苦闷的动力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上19章1-8节，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9章1-8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恩典够用。
王记上19章1-8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 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着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列王记上19:1-8，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五节。列王记上19:5，经文说道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列王记上19:5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列王记上19:5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列王记上19:5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冲破苦闷的动力。天使没有给以利亚异象，没有向他解释圣经，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，他只吩咐以利亚做一件最简单的事，起来吃吧。我们若不曾沮丧，就不是真正生活过的人。人是会苦闷会沮丧的，在你对自己的评估里，总要把沮丧的可能性计算在内。神来临并不是给我们异象，只是吩咐我们做最寻常的事。沮丧往往令我们转离神创造的寻常事物，但神来到却感动人做最简单的事。我们以为神绝不会在那些事物里边，谁知稍有行动就发现他在那里。这样的感动临到我们，就是对抗苦闷低沉的一种动力。要跟着做该做的，依照神的感动去做。反之，若我们故意做什么，企图去胜过沮丧，就只会变本加厉。我们若照神的吩咐去做，沮丧就会自动消失，随即可以起来遵神的旨意去行。这时已进入生命的另外一个层次，进到更高的境界了。哦，主啊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，在我外在的生活中，我几乎是完全无力去彰显你跟你的美善。愿你的美善今天就临到我身上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冲破苦闷的动力这个题目。弟兄姐妹，你正经历灵性的低潮吗？灵性低潮是难免的，有时神带领我们的过程像拼图一般的扑朔迷离，但我们若坚持到底，忍耐等候，只等到拼完全图，便能看见美丽的全貌。让我们信靠神的全能和他美善的本性，将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直到看见他的荣耀。神已应许必不离开我，虽然感觉上自己是陷入黑暗，心中苦闷， 但真相却是，神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以赛亚书41:10，神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”处在干旱疲乏污水之地，默想神，是我们走出灵性低潮的第一步。先知耶利米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”耶利米想起他经历的事情，他心中就有指望。主曾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对以为看见鬼怪的门徒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耶稣也就近伊马忤斯路上两个脸上带着愁容的门徒，保罗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这时他晓得不能靠自己，只能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我们只是软弱的瓦器，但却是领受福音的人。因为福音所应许要成就的，我们就不是顾念所见的，而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对环境背后神的意念和他筹算的认知，能使我们脱离苦闷。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他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做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要我们宣扬他的美德。不要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而怀疑神是否存在，或者他是否真的关心我。神仿佛缺席的日子，是要我们比之前更诚恳地寻求他。他要更新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更珍惜他的同在。在诗篇里边，诗人透露多少沮丧的经历，他们是如何重新燃起热情的。比如诗篇88篇，作者希曼向我们示范了一种祷告，就是单单向神倾心吐意。雅各书5:13，主的兄弟雅各也说：“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”当你受苦时，你要学会寻求用最能荣耀神的方式来表达你内心的苦闷跟沮丧。所罗门说：“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；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”透过祷告告诉神你有多凄惨，你是多么不快乐，告诉神你感觉神好像离弃你了，好像已经不再关心你，不再纪念你了。对神说他好像疏远你了，你对环境绝望，看不见任何改变的可能。当耶稣似乎一言不答的时候，持续祷告是我们的底线。有时这段属灵的黑暗期，事与愿违时间可能很长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绝望的心情，将所有负面的感受都告诉神，仰望他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处卑贱，仰望信实的主安息在他的爱中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亲爱的朋友，神许可黑暗成为你最熟悉的朋友，许可一段时间你跟他形影不离。你要知道，这些都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。神的爱是完全的，是不变的，是永远的。他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黑暗和光明在他看都一样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。患难生出忍耐，苦闷考验信心，而义人 必因信得生。神是用这些让苦闷的事情做你人生导师，教导你人生的功课。苦难也许是人生的低潮，但却是智慧的高峰。当神许可一份困难时，总是不忘加添你一份智能。拥抱神的话这本灵修书的作者说，低潮期显露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，并且释放我们去寻求应当真正在意的。华里克牧师说，苦闷是神考验你跟他的友谊，并促使你成熟的正常步骤。不要把你的心交给沮丧，因为那会令你看不见神的恩惠跟怜悯，只见不利因素跟环境。你要放下自我，不靠自己的力量跟聪明，而是凭信心转向神，相信他的慈爱。迈尔博士说，情感的低潮可能有很多原因，或许基督要借此教训我们分辨爱的本身与爱的感觉，平安的本身与平安的感觉之间的差别。也许他要确知我们紧紧抓住他，理由是为了要他自己，或是为了要他的恩赐。约伯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神知道在幽暗中我们对他的真理能有最深刻的体验跟把握，知道我们在幽暗中比在白昼能更多的认识他。黑暗无望的景况，苦闷的情景，能使我们对他的认识深刻到一个地步，深知他的奇妙跟宝贵。而我们这一生所能分享给人带来最大帮助的，就是我们在经历黑暗时期神教会我们的功课，我们学到的。我们在世上最丰富最得益处的经历，都是在人生最令人战惊畏缩的路上获得的。英国清教徒神学家汤姆·华生说，神看使圣徒谦卑下来的失败，远比会让他们骄傲的成功更好。他说，如果总是阳光普照，我们就永远看不见星辰。神许可我们有受苦的日子跟遭难的年岁，是要我们深深经历他在风暴中的信实同在，他的怜悯跟能力，他的保护跟供应，不是要我们冷淡退后，也是叫圣灵终日为我们担忧。神允许我们有情绪低落苦闷之时，这样我们就能记住与他的亲密关系并不是以感觉做基础，而是基于我们对他做出的承诺。当施洗约翰陷入灵性低潮，心里起疑惑的时候，他打发门徒去问耶稣。主没有责备约翰，而是怜恤他，透过约翰的门徒给了一些正面的提醒。马太福音11:4-6记载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主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他给的帮助总是及时。约翰在疑惑中不是任由自己消沉灰心，而是打发门徒去问耶稣。今天我们在信心动摇的时候，不是离开神，而是求告他，把我们的疑惑告诉他，向他求问。主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门徒曾经暗暗请教耶稣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不要闷在心里，独自去面对试炼跟重担。有句话说，如果你想离开神，那魔鬼可乐意借你带着马刺的马靴和快马，好让你疾驶而去，他巴不得你快快离开神。但主已经说了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要灵巧像蛇， 认识自己的气质，晓得自己可能在哪里失败，自己的弱点在哪里，魔鬼会在哪里筛你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以利亚在身体疲弱的时候，曾陷入灵性低潮，甚至跟神求死。摩西因为会众在米利巴水那里惹动他的灵，结果用嘴说了急躁的话，没有在百姓面前尊神为圣，因此他跟亚伦都进不了迦南。我们不要受这样的亏损。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，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，不让这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要认识自己，不要自以为站得稳，而是意识到自己只是连于真葡萄树的枝子，时刻需要倚靠主。不要在灵性低潮中离开神，因不信心里起疑惑。要对神有信心，相信他的能力永不衰竭，他的爱永不消灭，他的仁慈永不改变，他的信实永不失落，他的智慧永不混乱，他的完全美善永不减少。神推动宇宙的大能是默默无声的在运行，我的心也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让神做他自己的工。主说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。因此要仰望主，直到他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，等候他，让他用他的训言引导你。临到你身上的事，没有神的许可跟旨意是不会发生的。神是在你的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，因此要忍耐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沮丧，要期待，不要着急。神心里有智慧，且大有能力，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神会用他的方式表达对你的爱。要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韩德尔一仰望主，就写出神曲《弥赛亚》，震撼欧洲乐坛，开创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。神会在最适当的时机兴起，帮助拯救他的百姓。你可以指望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指望神从祸坑里、从淤泥中把你拉上来，使你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你脚不稳当。他必再使你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神的话。英国清教徒弗拉维尔说，神忧伤的护理是意志的，但属灵的喜乐却是永久恒长的。所有损失的总和，对神所爱的人来说，就如王子失去一毛钱，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这样的认知使我们冲破苦闷，迎向属灵的光明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永不与神的爱隔绝。
无论是生、无论是死，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无论是天使，无论是掌权者，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无论是生无论是死，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，
都不能叫我们一生的爱隔绝。
无论是天使，无论是掌权者，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世上没有任何事，
没有任何事，
世上没有任何人，
没有任何人
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无论是生，无论是死，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，神的爱隔绝。无论是天使，无论是掌权者，是高处的是或低处的是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无论是生无论是死，
是现在的是或将来的事，
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列王记下十九章第五节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派他说：“起来吃吧。”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五节，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以利亚向你求死，你却用旋风把他接走，使他不至于见死。你的意念何等高超，你的旨意何等美好。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当我们软弱时，你不是挪走我们的困难，而赐下更新的力量，使我们靠着你，依赖你的大能大力，能做刚强的人。我们的无力感是你工作的起点，我们的尽头正是你的开始，是我们经历你恩典跟能力的机会。疲乏的你赐能力，软弱的你加力量。你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，你就使他得安息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主啊，你的话使我们从自我挫败中得到释放，你所赐的天使之粮使我们充满活力，能为你征战。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，叫我们懂得依靠你过得胜的生活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